第十八集，法国军舰大多是排水量超过4000吨的铁甲舰，舰上除了大炮，还配置有速射机关炮。与之相反，中国军舰均为排水量在2000吨以下的木质炮舰，质地极为脆弱。在旁观者眼里，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像战争，倒像法国海军对着固定靶展开的一场大屠杀。但是有一艘中国军舰开炮了，而且打得很猛，这就是杨五号。有准备与没准备截然不同，杨五号以船尾对着马尾军港的入口，这样一种停泊方式确保了他即使来不及转向，也能以船尾的尾炮对敌人发起反击。杨五号的尾炮主要由刘美幼童负责掌控，他们的炮弹发射方法连法国人都认为灵巧得法。刘美幼童发出的第一炮就击中了法国海军的旗舰，当场炸毙5名法国水手，这是整个马尾海战中法国海军唯一的阵亡记录。杨五号抢眼的表现立刻引起了对手的重视，法军指挥官一面不停地组织炮火轰击，一面调度干雷艇从旁边进行暗袭。干雷艇是鱼雷艇的前身，或者说是初级版。这种小艇的艇首固定着一根长杆，长杆前端放一个炸药桶，作战时用长杆近距离撞击对方舰船，从而引发炸药桶爆炸。杨五号冷不防中了招，干雷在左舷炸响，对于木质船来说这是致命一击。杨五号的机动力受损，整艘船开始不断发出大声喘息的声音，就像伤病员挣扎着呼吸一样。命悬一线之际，没有一个刘美幼童选择仓皇逃离。黄继良周围的同伴非死即伤，他自己也满脸是血，但仍坚持着用尾炮牢牢罩住了干雷艇，当场将他的气锅炸裂。在杨五号沉默的一刹那，这艘装载勇气的军舰仍以最后一炮再次击中法国旗舰，炸伤多名水手。黄继良的自画像真的成了遗照，包括他在内，共有4名留美幼童殉国，均被授予7品军功。黄继良的父亲将画像公示于众，并征求题咏。一位著名诗人在画上写道：“年少犹能做鬼雄。”皇家曾因留美幼童而骄傲，接着又因此蒙受骂名，最后儿子终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家族争得了荣誉。杨五号上本来还应该有一个人，詹天佑，但詹天佑当天不在船上，由于成绩优异，他已奉调到福建船政学堂去给学生上课了。如果当时牺牲，恐怕就没有后来让中国人为之自豪的京张铁路了。在获悉战事发生后，詹天佑冒着生命危险赶到现场，并跳入江中和其他乡民一起对溺水官兵进行救援，为此在江水里面整整泡了一天。马尾海战的作战时间很短，不管战时还是战后，负责官吏都逃散一空，政府方面连个组织抢救的人都看不见。法国人由此笑话中国根本就没政府。只有詹天佑的举动赢得了洋人的尊敬和敬佩，称他的表现最为动人。虽然马尾海战以速败告终，但刘美幼童用勇敢表达了坚贞，用鲜血驳斥了非议，更充分证明自己绝非国家叛徒或是不堪大用的废材。其中美国政府反应最为强烈，当年总统的亲笔信都无法挽留住刘美幼童回国的脚步，为此大家印象深刻。海战一结束，美国驻华公使就召会总理衙门，希望重新恢复幼童留美制度。你们说这些孩子是中了我们的洋毒，不足为国效命，事实不是这样的。你们看他们在海战中多么英勇无畏。总理衙门哑口无言， 诺诺连声，但幼童留美制度终究没能恢复。李鸿章退而求其次，利用马尾海战竭力为留美幼童说话，要求按功行赏，把无官阶的留美幼童至少升到从九品，而有官阶的留美幼童也适当往前提拔一下。纵使如此，留美幼童的实际境遇并未有太大改变。在大多数国人眼中，这些青年再爱国再优秀，也还是假洋鬼子，就像当年容闳那样，仍然是外人。第九章，大清病毒。整个国家越来越像一架老朽不堪的收音机，平时怎么摆弄都不出声，一巴掌拍上去才可能把声音弄出来。马尾海战的失败使朝野上下有了新的认识，比如海军还是太弱，根本没法跟人家过招，又比如木壳到底不行，打仗能赢还是得靠铁壳。裱糊匠重被寄予厚望，虽然前不久刚刚又被骂了一顿。在镇南关大捷后，朝廷采取李鸿章见好就收的策略与法国议和，此举受到举国诟病，认为是不败而败，明明打赢了为什么还要议和。但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，李鸿章认为就算是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也没什么好高兴的，陆上虽占了便宜，海上却吃了亏，如果战争持续下去，以中法之间如此大的实力差距，前途实在渺茫。让李鸿章格外懊恼的是，一场中法战争几乎把前面洋务运动的成果尽数清零，不光南洋水师全军覆灭，还耗去1亿多2白银。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才7000万两，就算不吃不喝也得倒贴3000多万两。李鸿章的心理素质早就练到超强，他不怕被人骂，就怕影响洋务运动的进展，这可是他和老师共同认定的事业与道路。战争暂时告一段落，裱糊匠又可以拿起他的刷子了。大染缸。中法战争后的十年称得上是李鸿章个人最风光的十年，在这十年里他终于打造出了大清第一支现代化海军北洋水师。1891年，当李鸿章巡视北洋水师时，这支海军已拥有20多艘军舰，领衔的是定远、镇远2艘铁甲舰，两个大家伙至少在远东堪称无敌，他们身上厚厚的护甲是任何对手的舰炮都难以轻易击破的。看到此处，连李鸿章自己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了，以如此深固不摇之势，至少守一个渤海湾没有问题。这个时候同治年间的名臣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，李鸿章成了独一份，在洋务方面没人能跟他争，所以全国数得着的洋务人才都在向北洋水师流动，其中也包括留美幼童。十年过去，与中法海战时期相比，已经有留美幼童走上了比枪炮官更显要的位置，他们的学识和能力让北洋水师聘请的杨顾问都为之钦佩。但杨顾问也观察到，在所见到的留美幼童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开心的，留美幼童仿佛正在重复前辈的心路历程。容闳当初在耶鲁读书思考中国问题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，知识亦高者痛苦亦多，而快乐亦少。